有一次，天主之母来看望我，她悲愁，眼目下视，使人明白她愿意说什么事。但在另一方面，似乎她也不愿向我谈那事。一旦我了然于心，我开始祈求天主之母告诉我，注视我。就在那时，她以亲切的微笑看着我，对我说，因为疾病和医生，你要体验到一些痛苦，为了圣像，你也要受许多煎熬，但是你总不必怕任何事。第二日我就病倒了，且受苦很大，正如圣母告诉我的。不过我的灵魂准备好受苦，痛苦乃是我生命中的长久伙伴。九月首星期五，在夜间，天主之母弹胸而被利刀穿透了。她流着痛苦的眼泪，保护我们免遭天主的可怕惩罚。天主愿意加给我们可怕的惩罚，而又无能为力，因为天主之母在保护我们。有一可怕的畏惧心侵袭着我的灵魂，我不停地为波兰，为我可爱的波兰祈祷，他是如此对天主之母孤恩负义。假如没有圣母协助，我们的一切努力等于白费。为我可爱的祖国，我增强了我的祈祷与牺牲，不过我看到我在邪恶的巨浪前宛如一滴水。一滴水怎能阻止巨浪？啊，是的，一滴水本身等于乌有。但是耶稣，我同你在一起，我要大胆地屹立在邪恶的整个波涛前，甚至在整个地狱前。你的全能要完成一切。1929年在望弥撒时，我特别感觉到天主的临近，虽然我设法转念逃避他，有几次我曾逃避了他，因为我不愿做恶神的牺牲品。因为有人不止一次告诉我，我的情形确实如此。该也犹豫，曾经过了相当的一些时间，在神圣弥撒中，在领圣体前，我们重发圣愿。我一离开跪凳，开始念发愿誓文，忽然耶稣出现在我身边，身穿白衣，腰束金带。他对我说，我赏给你永远的爱情，使你的贞洁不受玷污，并作为你总不受相反劫得诱惑的标记。耶稣于是把他的金带解下来，束在我的腰间。从那时起，我总未经历到相反劫得的攻击，在我心里或在我思想里从来没有过。后来才知道，这是至圣童真为我求得的最大恩宠之一，因为我曾有多年向圣母要求该一圣宠。从那时，我体验出对天主之母的热心增大起来。他曾教导我怎样由衷爱慕天主，怎样在一切事上实现他的圣意。阿玛利亚，你是喜乐，因为借着你，天主将来世间进入我的心里。早晨钟声唤醒我，但我睡意如此浓，竟不能逐退，于是我跳到冷水里，两分钟后睡意离开了我。当我去默想时，许多矛盾的思想涌上心头，竟使我整个的在思想内战斗。在祈祷时也没有两样，不过开始弥撒时，有一种特别的肃静和喜乐充满我心。当时我看到圣母抱着圣婴耶稣，圣洁的长者圣若瑟则站在后边。至圣母亲对我说， 请你把我极可爱的宝贝接过去。他将耶稣交给我。当我抱耶稣在怀中时，圣母与圣若瑟不见了，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与声音耶稣在一起。8月15日乃重发圣宴的日子，在神圣弥撒前，我在平常情形下看到耶稣，他降服了我们，然后便进入圣体柜内。继而我看到圣母穿着白衣蓝外套，头无纱，他从祭台上来救我，以他的手触摸我，给我披上外套，说：你因为波兰奉献这些愿，并为他祈祷。1936年11月30日，当我念晚课时，我竟默想我的痛苦，又默想恩宠。我听到圣母的声音：我的女儿，你当知道，我虽然被提拔到天主之母的地位，仍有痛苦的欺见刺透我心。不要做任何事来保护你自己，谦逊地忍耐一切事，天主自己要保护你。可傍唯一主。啊，光明亮丽的日子，在这一天，我所有的梦想成真。啊，这样热切期待的日子，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以喜乐盼望那神圣的艺术家在我灵魂上绘画出最后的一笔。他给我灵魂一种唯一的美丽，该美丽与其他灵魂的美丽不同。啊，伟大的日子，在这一刻，天主的爱要坚定在我的身上。啊，这一天，我第一次在天地前唱出天主不可测量的圣歌。这是我的工作，这是主为我从宇宙的开始就注定的使命，为使我的心灵的圣歌中越天主圣三。天主圣神，请你亲自指引并陶成我的灵魂。啊，慈悲的天主，至于那害人的痛苦和对死的害怕，在这时要比任何时候都多。啊，慈悲的耶稣，甘尼的救主，我依靠你的慈悲深渊，并提起你向我所做的一切许诺。有一次，我忽然看到耶稣威风凛凛，他给我说了这些话：我的女儿，假如你愿意，我此刻就给你造一新天地，比这世界还美丽，你在那里度过余年。我答复说：任何世界我都不要，耶稣，我只要你，我愿意用你爱我的爱而爱你，我只有一事祈求你，使我的心能爱你，我的耶稣。我非常惊讶你的心意，然而这世界为我是什么？即便你给我1000个世界，他们为我等于什么？耶稣，你知道清楚，我的心渴慕你，以至于死。每一件无你的事，为我都是虚无。在那里再看不到任何事物，有一奇妙力量占据了我，有一奇妙的火燃起，我为了它而进入了一种极端的痛苦中。那时我听到这些话：我同任何灵魂总没有像同你亲密的结合，这因为你那深度的谦逊和对我炙热的爱情。今天我去到监管院小堂的圣体前默想，当我走进祭台时，天主的灵在弥漫我的灵魂，我被潜入天主圣爱的海洋中。耶稣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如果愿意，所存在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答复主说，把我新的宝藏，除你以外，我别无愿望。为了你所赐的恩惠，我感谢你。啊，我的主，我只希求你的心。纵然天地浩瀚，如果没有你，为我都等于零。啊，耶稣，你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一直醉心于你，因为我渴望你。耶稣说，永恒里你才得得到幸福。忽然间，我的灵魂充盈认谢天主的光。啊，巴不得我能将气息于不可了解的尊威时灵魂上所经历的能够描述一星半点儿，但是我不能把它写成言辞。只有一个人一生只要一次经历到这样的恩宠，他就加以感谢了。一旦我回到我的隐士，我似乎认为我由真实的生命中来到了死亡。医生来量脉搏后，他惊异道，你从没有过像这样的脉搏，我愿意知道什么使它跳动得如此快呢？因我不知我的脉搏如此快，我能给他说什么？我只晓得我渴望天主，渴望得要死，可是我没有告诉他，原来钥匙在那时不能够帮助我。在爱天主圣衣的心中，悲苦无存的余地。我的心渴望天主，感觉到流起人间的全然贫困与可怜。我继续勇往直前，即使是我的脚受到伤，仍向着我的家乡迈进。在路上，我由天主的圣衣得到养育，他就是我的饮食。天祥中幸福的居民，请来帮助我，好使你们的妹妹不至在路上踌躇不前。纵然旷野可怕，我仍勇敢果断，眼睛注视看太阳，那意思是凝视着耶稣的仁慈圣心。我的心浸沉在不断的痛苦中，主，因为我愿到你那里进入生命的圆满中。啊，耶稣，生活为我像是多么可怕的旷野，在此世为我的心或我的灵魂没有营养品。啊，主，我受苦，因为我渴慕你。啊，主啊，你给我留下神圣圣体。啊，主啊，他在我灵魂中燃起对你了不起的渴望。啊，我的造物主，永远的天主。耶稣，我渴望同你结合在一起，求你抚清你心上人的叹息。啊，我是怎样的难过，因为我还不能同你合而为一。可是让这一切喜照原意而行。1937年2月5日，我的耶稣，我不顾一切，我很盼望同你相结合。耶稣，这事如果可能，你将我接到你那里，因为我的心似乎由于渴望你要爆炸了。啊，我多么感觉到我是在充军，我几时才能居住到我父的家中，享受那由至圣圣三所涌出的喜乐呢？不过假如那是你的圣意，我还要继续生活和受苦，那么我期待你给我预定，照你的意愿，你留我在世多久，即便是直到世界末日，我都愿意。啊，我主的圣意，请做我的欢心与我灵魂喜乐的皈依。纵然世界充满了人群，我仍觉得孤独无靠，世界为我是一可怕的旷野。啊，耶稣，耶稣，你知道并了解我心中的热情。啊，主啊，唯有你 能满足我。1937年2月24日，今日在弥撒中，我看到耶稣死亡，主的痛苦无形中穿透了我的心，痛楚纵然为时不久，但却很大。在八日闭经前，我去找神师，要求他给我一些刻苦，但是我没有得到许可。做我所要求的每一刻苦，他准许我做几件事情。默想主耶稣苦难一点钟和一字扁的行为，我对此有些不满意。当我返回修院，乘便到圣堂里，在我的灵魂内听到这声音说：一点钟默想我的惨痛苦难，比一整年行鞭打以致流血还更有功劳，沾染我惨痛的鳞伤，为你有大益处，并给我带来欢乐。我惊讶你还没有完全拒绝你自己的意愿，可是我非常高兴这一变更在闭经时完全实践。同一天，我在圣堂等候告解时，同样光芒从圣极光中射出来，散布到整个圣堂。这神事延续到礼仪完毕，在圣体降服后，光线放射到两侧，又返回圣体光内。光线看来明亮，透明如水晶。我恳求耶稣降尊到所有冰冷的灵魂上，以燃起爱他的火焰。在这些光线内，还有一颗渐渐炙热的心，这心甚至像一块坚冰，纵使它坚硬如石，也要化为灰尘。此日我清楚地意识到以下的话：你看，天主是如此圣洁，而你却是罪人，不要接近他，而要每天去告诫。实在我不拘想到什么，似乎为我都是罪过。我没有忽略去领圣体，纵使我不清楚地知道有阻碍，我也决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告解。可是告解的日子一来到，我准备了一大堆我应当告明的罪过。在告解庭中，纵然我照着我所准备的努力去告明，但是天主只许我告明两条缺失。我一离开告解庭，主对我说：我的女儿，你想告明的一切罪，在我眼中都不是罪，因此我免除你告明他们的能力。我了解撒旦愿意扰乱我的安宁，给我夸大其实的思想。啊，救世主，你的慈爱是多么的大呀。当我去同主做简短的谈话时，在我灵魂内听到一声音：我的女儿，我将不赏你圣宠，去向另一人披露你自己，即便是你坦白了你的心事，我也不赏那一丝多了解你的必要圣宠。在这时，我的希望是你自己要善加忍耐。我的女儿，我也不愿意你将我赐给你的恩惠说给每一个人。我把你托给我知心的朋友照管你，在他的指导下，你的灵魂必活泼有朝气。我赏给了他光明，好认识我生活在你的灵魂内。今天我听到这些话：我的女儿，你对那些代表我的人常像一个小孩子，否则你就得不到我透过他们赏给你的恩惠。耶稣，我认为你似乎不太关心我。是的，我的女儿，我要你的神师代替了我，他照我的意愿照管你，你应尊重他的话当作尊重我的话。他是一帐幔，我隐藏在他后面，你的神识和我是一体，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耶稣在告解中，我的听告解神父苏包格问我说，是否那时耶稣在那里呢？是否你能够看到他？我答应说，是的，他在那里，我能看到他。他那时告诉我，问耶稣有关几个人名，耶稣没有答应我，而只是看着他。不过在告解以后，我念卜书经时，耶稣对我说了这话，请你代表我去安慰他。我不了解这话的意义，我立刻向他响应，耶稣曾告诉我做什么，请写出并述说我的慈悲，告诉人们应在哪里寻找安慰，就是在仁慈的法庭及和好圣事中，在那里最大的奇迹在发生，并不断地在重演。为善用这种奇迹，不必去做伟大的朝圣或举行外在的什么礼节，只要以信心来到我的代表族前，向他披露自己的贫困可怜，就足够了。天主慈悲的奇迹会完全地显示出来。假如一人如僵尸，从人的观点来看，毫无复原的希望，一切都已丧失。但是在天主方面并不如此，天主慈悲的奇迹要完全的使灵魂复原。啊，那些不运用天主慈悲奇迹的人是怎样的可怜，他们要呼救也是徒劳，因为那时已为时太迟了。7月23日，在今天默想时我了解，我不应当谈我自己内在的经历，可是我也不该对我的神识隐瞒任何事，我要特别的祈求天主光照我的神识。我对听我告解神父的言语，要比我内在所领受综合的一切亮光寄以更大的重要性。今天在圣体降服时，我看到耶稣，他对我说了这些话，在一切事上要听从你的神师，他的话就是我的意愿，在你灵魂的深处确信，那是我在借着他的唇舌说话。我盼望你已对我所有的同样坦诚与坦白，向他披露你灵魂的情形。我再说一遍，我的女儿，你应知道，他的话是我对你的意愿。当我准备告解时，我对隐藏在圣体圣事中的耶稣说，耶稣，我请求你透过这位司铎的口向我说话，这为我将是一个标记，因为他总不晓得你愿意我建立慈悲的修会，请让他给我说些有关慈悲的事。当我来到告解庭开始我的告名时，司铎中断我的说话，开始向我谈了天主宏伟慈悲的事。他更有力地谈论该事，我以前从未听过任何人谈论过。他并问我说，你知道天主的慈悲比他的一切工程更大吗？慈悲竟是他工程之冠呀。我心神贯注地听天主借着司铎的口谈论这些事，纵然我相信主常常在告解庭中借着司铎的口说话，但是我的特殊方式在那一场合中亲自体验了。虽然我没有披露有关天主生活在我灵魂上的任何事，只告明了我的罪过，但是司铎自己说了在我灵魂中的许多事，让我负责忠信于天主的启示。他对我说，你正同天主之母度岁月，他忠信地答复天主的每次启示。啊，我的耶稣，谁能懂得你的慈悲呢？耶稣， 从我心内除去那些不合你圣意的事。我得知除这一慈悲的工作以外，现今在世上没有事来约束我。当我要去客厅拜访安德神父时，我觉得害怕，因为有秘密约束我，只在告解庭内才可说。这是一没有根据的害怕。院长木木的一句话使我心安定下来。这期间我进到小圣堂里，在我灵魂内我听到这几句话：我愿意你像一小孩对我的代表坦诚，正如你对我一般，否则我要离开你，不同你交往了。实在天主给了我完全依靠的大恩惠，在交谈之后，天主赏了我深度平安的圣宠和有关这些事的光明。神是声音，乃主的声音。耶稣常常让我知道，在我灵魂上有什么让他厌恶的。我看着是琐碎小事，但实际上是莫大的重要事。他不止一次地责备了我，他警告我，并像一位老师磨练我。有许多年他教导了我，一直到他给我找到神师的时候。首先他自己使我明白我不了解的事，但是如今他告诉我去询问我的神师一切事。他往往说，我要透过他的口来答复你，你尽可放心。我从没有遇到过，一旦我把问题说给神师，我所领教的是反对主所愿意我做的。不时会碰到耶稣首先要求于我的某些事，别人无从知道，但当我跪在告解庭前听我告解的神父给我说出同样的命令，可是这种事不是常有。1936年11月19日，在今天的弥撒中，我看到主耶稣对我说，我的女儿，愿你平安，我看到你的努力甚悦我心。于是主就不见了，领圣体的时间到了。在我领了圣体之后，我忽然看到晚餐厅，在那里有耶稣和使徒们。我看到制定圣体圣事，耶稣让我洞悉他的内心，于是我知道他尊威之伟大，同时也领受他特大的自我贬义。他让我看到他尊威的非常亮光，同时也启示给我，我的灵魂内是怎样的。在安德斯铎做弥撒时，在举扬圣体前刹那间，天主的临在渗透我的灵魂，我被吸引到祭台上。那时我看到圣母同耶稣在一起，声音耶稣牵着圣母的手，一会儿小耶稣高兴地到祭台中央，圣母则对我说，看我以怎样的信心把耶稣交托在神父的手中，你也该交托你的灵魂，并在他前像一小孩子。在圣周四，我来到隐士，看到圣体在莫大的光明中。那时我听到声音，好似从圣体上面而来，你的力量就在圣体内，他要保护你。在说完这话以后，神事就不见了。不过有一出奇的力量进入我的灵魂内，有关我爱天主之情，在乎什么，即在乎成行他的意愿。这一奇异的光明也进入我的思想。星期四圣时，在这一小时的祈祷中，耶稣准许我进入晚餐厅，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则是见证人。不过即使耶稣在成圣体圣血前抬头望天，而进入同圣父奥妙的交谈，我深深地受感动。那只有在永生里我们才真正了解那一时刻，他的眼睛似两道火焰，他的面容发光，洁白如雪， 他整个的人格充满威严，灵魂也在充满着渴望。在住圣体圣血时，爱情十分充足，祭祀也圆满完成。现今只是死亡的外在礼节实现，外在的销毁，但他的实质都在晚餐厅里。我在整个的生活中，从未像在那崇拜的一小时深入地领悟这一奥秘。啊，我是多么热切的盼望整个世界都认识着深不可测的奥秘。忽然间，天主的临在占据了我，我立刻看见自己到了罗马。我在教宗的圣堂里，同时又在我们的圣堂里。教宗和普世教会所举行的弥撒同我们圣堂紧紧相连，以特别方式同我们的修会结合在一起。若参与隆重庆典在这里，同时也在罗马，因为举行庆典是如此的与罗马的紧紧相连，就是在我描写时也不能区分二者。不过我照所见的把它记下来。我看到主耶稣在我们的小圣堂凝供在正祭台上的圣体光里，圣堂装饰犹如过节一般。在那一天，谁愿意即被准允进入，人众特别多，眼目竟不能一览无余，每人都欢天喜地地参与圣礼仪，其中多人得到了自己所盼望的。同样庆典也在罗马举行，在一美丽的圣堂中，教宗同全体圣职人员庆祝节日。那时忽然间我看到圣伯多禄，他站在祭台与教宗之间。我未能听到圣伯多禄说什么，但是我看到教宗了解他的话。1938年元月6日，今天当住院司铎拿起圣体时，有一道光由面形内射出，它直接射入我心，并以爱情之炬火充满我心。耶稣让我知道，我应以更大忠诚答复圣宠的启示，我的警醒也应更惊喜。1937年6月1日，今天举行圣体游行，在第一祭台上由圣体发出火焰刺穿我心，我听到一声音说，这是我气息的地方。我的心也是燃烧起来，我感觉到我完全改变成耶稣了。在晚上，他使我了解世上的万物怎样飞逝，看着伟大的一切要像云烟消失，而不能给灵魂自由且使人厌倦。了解这些事，唯有用一只脚接触地面的灵魂才是有福的。我的休憩应同你结合在一起，其他的每件事都使我厌倦。啊，我多么晓得我在流起之地，我知道没有人了解我的内在的生命，唯有你了解，你隐藏在我心内并永远地生活着。6月4日，今日是耶稣圣心节。报弥撒时，天主让我了解耶稣圣心以及他对我们燃烧的爱火之性质，他怎样是慈悲的海洋。那时我听到有一声音，我的慈悲使徒，你应向全世界传播我深不可测的慈悲。在传播我的慈悲时，不要因你遇到的困难而气馁，这样痛苦的烦扰你的困难为你的圣化是需要的，且明显的这工作是我的。我的女儿，殷勤地记下我给你所谈有关慈悲的每一句话，原来那是为许多从中获益的灵魂的需要。1937年9月29日，我明白了天主的许多奥秘，我知道圣体存于我心中，一直到下一次领圣体，有一种对天主的临在生动而惊喜的感觉继续在我的心灵里。 这种觉察使我潜藏到深层的舒心中，在我方面丝毫没有勉强。我的心是活圣极堪，在其中保存着生活的圣体。我总不寻找天主在稍远的地方，而是在我心内。这是我在生命深处同天主的融合。11月19日，在今日领圣体后，耶稣对我说，他是多么愿意来到人的心里。我希望同人的灵魂结合，我最大的喜乐就是与人灵结成一体。当我在领圣体时来到人心里，我的手满带着我愿意给灵魂的一切圣宠，但是人毫不注意我，他们撇下我自己而去忙他们其他的事情。灵魂不认识爱情，我是多么忧心，他们对待我像无生气之物。我答复耶稣说，啊，我心的宝藏，我爱情的唯一对象，我灵魂的全部喜乐，我愿意在我心中亲宠你，就像你在永远光荣的宝座上一样。我的爱情愿意至少部分赔补这么多灵魂的冷淡。耶稣，你看我的心做你的居住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进入，唯独你安栖在那里，就像在一美丽的花园中。有一天晚上，我进入我的房间，我看到主耶稣凝供在圣体光内，好似放在前往的天空中。在耶稣脚下，我看见我的天告级神父，在他之后有很多高级圣职人员，穿着在这神室外我从未见到的衣服。再以后就是各修会的修士修女群，另外我还看到非常多的民众，延长到我的视线达不到的地方。我看到从圣体中好似从圣像上射出两道光，光线紧密合一而不混杂，光芒从我告诫神父手中经过，又经由圣职人员的手中，并从他们的手中射到民众身上，继而返回圣体中。就在那时，我看到我仍在我刚进入的隐室内。有一次在耶稣圣体游行日，圣像凝供在祭台上，当司铎凝供圣体时，歌里唱起圣歌，光芒从圣像内穿透圣体，而普照在整个世界上。当时我听到这几句话，这慈悲光经由你，正像经过着圣体一样，要射出而散布到普世上。我听到这些话，深奥的喜乐贯彻到我的灵魂内。1937年9月19日，今天主对我说，我的女儿，请你写下，修女们领受爱情的圣事时，纯粹出于习惯，好像他们不加分辨食品，这使我非常难过。我在他们的心中寻不到性德，也找不到爱情，我很不愿意进入这样的灵魂内，假如他们不领受我，那倒更好。有一次我到修院外面去办告诫，我碰巧碰到我的告诫神父苏包格正在那时做弥撒。不一会儿，我看到圣婴耶稣在祭台上高兴的微笑的向他伸出双手。可是过不多时以后，司铎把漂亮圣婴儿拿到他的手中掰开，而活活的领到他。起初我看到司铎如此对待耶稣感到不舒服，但是我立刻在此事上蒙光照，并了解这位司铎非常忠于天主。耶稣对我说，愿你心安，我同你在一起。我于是沉沉入睡，晚间照顾我的修女来到说，修女，明天你不要领主，因为你太疲乏了，以后我们要看情形。这话非常使我感伤， 不过我心平气和地说，好吧，我完全顺从天主圣意。而后设法睡觉，清晨我做了默想，即使我不领受主耶稣，我仍准备领圣体。当我的爱情与盼望升到了巅峰状态，我看到在我身旁有塞拉芬天使，他给我送圣体，说了这句话，看，天使之主。当我领受了主，我的心神淹没在天主的爱情与精义中，纵然我不知道他次日来给我送圣体否。这事又重复了13天。是的，我完全寄望于天主的慈悲，但是我甚至不敢想我于次日以此方式领圣体。塞拉芬周围绕着巨大的光芒，天主的神性与爱情反映到他身上，他穿着金黄色的大衣，上边以透明的白衣，带一透明的领带，圣爵是水晶体的，带着透明的圣爵布，他给我送圣体后就不见了。在我心内所有的好都是由领圣体而来，我的一切完全受自圣母的恩惠，我感觉到由于神圣之火把我完全改变了。啊，主啊，做你居住的地方我是多么幸福，我的心是一座圣殿，你不间断地住在那里。啊，在弥撒中发生了多大可敬畏的奥迹，在神圣的弥撒中完成了伟大的奥秘，我们愿意多么大的热忱听弥撒并参与耶稣的死亡。有朝一日我们会知道天主在每次弥撒中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其中为我们准备了怎么样的恩惠。只有他的天主之圣爱能够慨然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恩惠。啊，耶稣，我的耶稣，即使我看到生命泉带着这样的甘饴和力量为每个灵魂流出，而同时又看到灵魂借着自己的过错而凋谢枯槁，有多么大的痛苦会刺透我的心灵。啊，耶稣，求你赏赐慈悲的大能拥抱这些灵魂。鹦鹉表早起，堂门关锁着，最后圣堂门开了，我发觉祈祷困难，因为我感到身疲力尽，立刻在领圣体后回到我的房间。那时我看到耶稣，他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应知道你心中的热情悦乐我心，正如你盼望热诚地在领圣体时同我结合，同样我也希望把我完全给你，当作对你热诚的回报，你休息在我的心中吧。就在那时，我的心神浸润在他的本体内，像一滴水淹没在无底的海洋里，我潜隐在他内，像在我唯一的宝藏里。这样我终于认识主赏人某些困难乃是他更大的光荣。一次我甚希望领圣体，但我有些怀疑，于是我没有去，我为此受了莫大的痛苦，我感觉我的心要因痛苦而爆炸。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心充满了痛苦。耶稣忽然站在我身边对我说，我的女儿，不要忽略领圣体，除非你觉得清楚你犯了严重的错误，此外毫无犹豫阻挡你在我爱情的奥迹内同我结合。你的小过失在我爱情中犹如一捆木柴投于巨大的火窑中，你应知道当你在神圣的圣事中不领受我时，给予我莫大悲痛。星期五我患病不能参与弥撒，在早晨7点钟我看到我听告解的神父做弥撒，在弥撒中我看到圣婴耶稣， 当弥撒完结时，神识便消失了。我发觉自己像躺在我的隐室里，我感到不可描述的快乐，因为我虽然不能去我们自己的圣堂望弥撒，但我能在远处的圣堂中望弥撒。耶稣是一切事情的补救。在耶稣圣诞节后至星期四，我完全忘记了那是星期四，故此没有见与耶稣苦难。9点钟，我同其他修女直接回寝室，不过好奇怪，我不能入睡，我似乎缺少了我应做的某一些事情。于是我在内心里回想我所尽的本分，我不能想起任何事情。这样到10点钟，主敲醒了10点，我看到耶稣悲伤的面容。那时耶稣给我说了这些话：我曾等待你分享我的痛苦，谁能比我的心上人更清楚地了解我的痛苦呢？于是我为了个人的冷淡求耶稣原谅，我心中惭愧，不敢正视主耶稣基督，而以忏悔的心要求耶稣赏给我刺冠上的一根刺。他答应要赏我这一恩惠，但一直到清晨才给我，神识立刻便消失了。1937年3月27日，圣知主日，在弥撒中，我的灵魂浸润在耶稣的惨痛与苦难中。耶稣让我了解他在凯旋的游行中受了多大的苦。赫萨那之声在耶稣的心中，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回响。耶稣让我以特别方式感觉到这事。这一主日，我特别体验了耶稣最甘于圣心的情感。耶稣在哪里，我的精神也在哪里。我看到耶稣骑在驴背上，弟子们与大众手拿着树枝高兴地陪同主耶稣。有些人把树枝铺在耶稣所乘驴的脚前，有的人则把树枝举在空中，在耶稣前蹦蹦跳跳，由于高兴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看到另一群民众出门迎接耶稣，同样眉飞色舞，手拿着圣枝高兴而不停地呐喊。在那里也有儿童，但是耶稣则庄严庄重。主使我知道他在那时受了多大的痛苦。就在那时，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耶稣，他的心饱尝了人们的孤恩负义。在我发永愿后第4日，我勉力守圣时，那是星期五。当我进了圣堂，天主的临在包围了我，我清晰地晓得主就在咫尺。刹那间，我看见了主遍体鳞伤，他对我说：请看你的心上人。我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回答主说：耶稣，当我看到你受伤害，像这样的饱受痛苦，比看到你在危疑中更加爱你。耶稣则回应说：那是为什么？我则回答：庄严的威仪使我害怕，我是一个小虚无。你的圣伤引导我到你心中，告诉我你对我的伟大之爱。我们交谈后即缄默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圣伤，同他受苦而感到幸福。我受苦不觉苦，因为我认识他慈爱的深渊，我感觉到幸福，一点钟就像分秒过去。